的经历啊，成为对我们生命的提醒啊。恳求你在这中间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那我们就继续上一次我们看了三卷书，就是历史书，是如果大家记得是约书亚记、是诗记，还有路德记哈。那我们今天就会继续去看撒母耳记。那如果我们看希伯来文圣经的分类呢，撒母耳记本就是一卷哈，它是放在这个先知书的里面。所以我说提醒大家，就是说我们不断提醒自己的也是，就是先知书在这个希伯来文，它的一个意思就是上帝在说话，就是上帝透过这些的书卷是在对他的百姓在说话。那所以我们今天是会看撒母耳记的上下下次就会去看后面这个列王记和历代志哈。那我想我们是可以说，大家我想大家也都了解撒母耳这个人，可以说他是一个承前启后的一个人，因为他是最后的一位士师，而且可以说他是开启啊，或者是说不能说他带领啊，因为他本身是不愿意百姓们立王的。但是无论怎么样，以色列呢，这个民族在撒母耳这个时期就进入到了一个王制的时代，从原来一个神制的时代进入到一个王制的时代。那我们说神制的时代，就是说神自己为他们兴起他要兴起的领袖啊，这个是在适合的时候然后来带领以色列百姓。但是王制时代是这些百姓们自己是说我要一个王哈，我们一会儿会去讲。所以我们会看到撒母耳记的时候呢，我们会特别在这个其实我们要从大的想象，就是它是一卷书，它是一卷书。从这一卷书里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有三个的 pattern， 就是领袖的兴起或者仆人的兴起和衰落。就是我们会看见以利的衰落，然后撒母耳就被兴起来，然后撒母耳衰落下去，然后这个扫罗又被兴起。那扫罗衰落之后呢，大卫又被兴起哈，是这样的。但是整个的我们会看见那个模式的里面最重要的一句就是听命胜于献祭，就是神对于他的仆人的一个的心意最重要的就是听命啊，信靠和顺服。这其实也是我们之前看约书亚记，看到约书亚作为耶和华的仆人，他所展现的那个生命的特质就是信靠和顺服。所以作为神的仆人，最重要的是听命胜于献祭。好，那这个大纲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们还是分开来看撒母耳记上和下，我最后的部分会有一个合起来去看。那其实如果我们从撒母耳记这一卷书的结构去看的时候呢，会发现撒母耳记第二章是哈拿的祷告，到了这个撒母耳记下的22章呢，是大卫的一个颂歌，在那里赞美神，歌颂神是王。那其实你会看见这两个是一个相互呼应的一个关系哈。从哈拿的祷告和撒母耳在和大卫的这个的赞歌，其实让我们看见整卷书，让我们看见的就是神才是那位真正的王。好，那我们但还是分开来看哈，撒母耳记上的大纲就是1到7章，我们就看到是撒母耳被召。那8到15章讲到扫罗的兴起，他被高立，当然也同时讲到他的衰落。然后16到31章就讲到大卫的一个兴起。其实是撒母耳记上和就是这他们分成上下，是把大卫的这个人生分成两半可以分开了哈，分开了两个部分而已。好，所以他的撒母耳记上是结束在扫罗被追杀，以及大卫被追杀，就是被扫罗追杀，然后扫罗最后的死亡那里哈。那如果我们就是再稍微细节一点的去看呢，就是我们说当你去读撒母耳记上的时候，一开始就是讲到撒母耳的出生嘛，那个里面最重要讲到他的母亲哈拿。我们从哈拿的祷告里面，我们看见哈拿是一个很敬虔的母亲，哈拿是一个认识神的一个的妇人。所以你看他的祷告，他所有的内容里面就是在那里高举神，在那里 赞美啊，诉说神自己的一个的作为。他祷告向神求来的这个儿子，这个萨母尔的意思就是向神求来的哈，向神求来的。那他也把他向神求来的这个孩子呢，就是奉献给了神。他其实当萨母尔稍微长大一点点的时候，其实那个阶段，包括其实哈拿在，如果大家看圣经，哈拿在祷告求神给他一个孩子的时候，其实以利作为一个祭司呢，他那个时候的展现的那位祭司的形象呢，已经是一个不是很健康的一个形象，就是这个祭司呢，已经不是很称职的一个祭司了。其实，如果按照我们的想象，我们好不容易生出来的一个孩子，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孩子，但是我是想奉献给神，但是这个神家里的仆人不像样嘛，祭司。这个以利连自己的儿子都管不好，我都怎么放心把我的儿子放去？可是哈拿他，你会看见哈拿他就是这么的认识神，他就是交托给神，所以他照着他所向神所许的愿，还有这个萨母尔稍微大一点的时候，他就把这个萨母尔送去以利那里了。所以萨母尔其实是跟着以利成长的，跟着以利去学习怎么来侍奉神。我相信神也在这个中间也特别的去保守这位萨母尔哈。那当然，我们说以利的衰落，以利的衰落里面，圣经当中有一个非常清晰的给我们看见，就是因为以利，神给以利的一个评价，就是以利是尊重儿子过于尊重我。他明明知道他的儿子犯罪，做各样的恶事，得罪神，他也知道他的儿子没有敬畏神的心，藐视神。可是他没有很认真的去处理这个事情，很严肃的去处理这个事情，他是很轻忽的责备了一下儿子而已，他是非常轻忽的在处理这件事情，所以神当然以利家也因此就神也可以说是因着他自己儿子的一个恶行，这个家其实是也遭到了一个的咒诅。那这是以利。那另外一方面，以利作为祭司，我们知道，作为祭司，他有几个责任嘛？他要教导百姓认识律法嘛？他要教导百姓怎么样按着律法、按着神的心意去敬拜神。那显然他没有做了。那我们从其实后来说约柜被掳这件事情，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因为以色列百姓和这些非利士人打仗，他们很害怕，他们就想说：“哎，我要把神的约柜抬去。”我们就能胜了，你知道可以看到说百姓对神的约柜的认识是不清楚的，他不太清楚神的约柜意味着什么，他觉得只要约柜在那儿，我们就能打胜仗。其实真的是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我们今天，我们现在，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其实我常常会听到这样的一个的，特别可能农村会多一点了。就是说他把他一本圣经，他放在家里，可能原来那个地方呢是放他那个什么神主牌的位置，然后他把圣经放那儿，然后盖一块红布，他觉得圣经在那里呢就可以保佑他的家，类似这样子的。其实这个思想呢，一直到我觉得我自己，这是我自己的看法哈，一直到后来圣殿被掳啊，圣殿被毁啊，他们对圣殿也有一种这种类似于迷信的这种的状态，就是他们怎么在外面不遵行神的律法行神不喜悦的事情都好，拜偶像都好，他说圣殿在这儿，神就在这儿。可是最后圣殿被毁，就是彻底打碎他们这种的错误的对神的认识，对神的一个认识。所以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神不是一个可以被操控的神，但是人总是想要说，我想要操控，想要去掌握住，那个我们所谓的那个神哈，所以那个就不是神了，可以被我们操控和掌握的那个就不是神了。所以神很幽默，你会如果你去读的时候，会发现这个约柜他们抬去了，但是他们照样打败仗。他打了败仗之后，这些非利士人一看啊，这神的约柜，他们就把约柜运回他们自己的城市里面，然后放在他们那个大衮庙的里面。哎，可是哎，他们放到大衮庙，第二天一早起来，那个大衮他们拜的那个假神那个雕像就匍匐在这个约柜的面前， 那第二天他们再放回去，第二天他发现又匍匐在这个约柜的面前。我觉得神很幽默，神很幽默。以色列他自己的百姓把约柜抬去，期待能够打胜仗，上帝不与他们同在。可是呢，他们把约柜抬到这个非利士人的这个庙里面去，上帝的大能就显出来。所以，我们看见，这是让我们看见啊，神的自己，他自己是那一位有尊荣、有主权的神哈。那当然，后来一系列的事件，他们因为约柜在他们中间，他们外邦人他们很不平安嘛，所以后来他们就把约柜送回来了。那送回来之后，当时撒母耳就跟这些以色列人说，你们的问题是什么？我们上一次讲到了士师记一路陷在一个循环的里面，他们在那么多年的循环里面，他们不知道他们的问题是什么。他们觉得，他们一直觉得他们是因为没有一个王带领他们，但是其实他们是因为他们离弃这位神。所以，撒母耳就说：“你们要一心归向耶和华，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这些的假神，归向神。”所以当时他就带领百姓有这样的一个回转，有20年的时间，以色列人归向神，所以神也带领他们打败这个非利士人。他们中间有一些平安的日子哈，这是7章的结尾，特别提到以便以谢的神。撒母耳说，这位神是以便以谢的神，因为他看到说，直到如今，你的百姓一而再、再而三这样子的离弃你去拜偶像，但直到如今，只要我们归向你，我们除去偶像，我们专心敬拜你，你都还是来伸手帮助我们。到如今，你还是来帮助我们，耶和华都帮助我们。所以我们这是撒母耳。那到了第八章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圣经告诉我们说，撒母耳就老迈了，但是他的儿子呢又不行他的道，所以其实撒母耳他自己在家庭教育上也是有问题的。那我自己是觉得，因为撒母耳他没有一个的学习的榜样啊，没有人教他怎么带领自己的家庭，所以他自己的家庭也是，他本来想立自己的儿子做士师的。但是百姓们说：“你的儿子不行，你的道不可以立他做士师，然后你要为我们立个王，为我们立一个王，然后要像列国一样。”那撒母耳不喜悦啦。但是神就说：“他们不是不喜悦你，他们不是要离弃你，他们是要离弃我，他们是不要我做他们的王。”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是说，他们说想要像列国一样，这是以色列人的一直。很长一段时间的想要，他们的渴望，可是神起初救他们从埃及出来，神就是要建立这一群的百姓是什么？是一个分别为圣的百姓，你们是不能够和万民一样，你们是要与万民分别的一个群体，这是神一直以来的心意，在利未记20章，包括出埃及记后半部分，神都有启示，你们要归我为圣，因为我耶和华是圣的，并叫你们与万民有分别，使你们做我的民。所以神的心意是要他们与万民有分别。所以其实如果大家去读《生命记》的话，会发现其实《生命记》里面就所有的好像看去很多的细节规条，好像它其实是呈现了一个作为神的子民，一个被神分别出来的这个群体，他的生活面貌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但在那个地方呈现出来，就是神是期待透过这一群的子民。可以去在这个的全地上去显出这位神的慈爱，这位神的公义，这位神的威严，以至于呢，他们成为这个全地的一个代表，以至于万民有一个渴望，说我们想像以色列人一样，我们渴望以色列人所敬拜的这个神，对吗？可是现在是反的，以色列人说我们想像列国一样。我们想要一个王来统领我们，来治理我们，来带我们去打胜仗。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和神的心意是有很大的一个的分别。所以我不知道，我自己在预备的时候就在思想，那今天的教会，今天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会不会也面对同样的一个试探？我们也想像列国一样，我们在某一刻、某一个生命的阶段，我们觉得啊，我要。如果我不是基督徒，我是像其他人，一样，会是一个什么处境，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的试探。那 我们就继续去看，他们从神治到王治。当他们想要立王的时候，神就说：“你们，你告诉撒母耳说，你把这个，他们有了一个王之后，会有什么样的，他们会遇到什么样的结果，告诉他们。就算撒母耳说了，他们还是坚持说没问题，我们还是要王。所以撒母耳记上的8章11到17节，就是撒母耳就跟他们讲，你们要一个王是吗？那这个王会怎么样？这个王会娶你们的儿子为王的军队服务娶你们的女儿为王造香膏。”你们的最好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这个王想要就要；你们所有的粮食、你们的出产，你要献给王，等等的，你们要做王的仆人。他说他们愿意，所以对比一下王制的好处和王制的坏处，他们最后决定还是要一个王。所以我们看到是说，其实以色列人他们在整个跟随神的这个路程当中，他们常常是面对什么呢？面对的一个挑战就是，我是要专心的跟随神呢，还是我是随波逐流，像列国一样呢？我们会发现，他们常常他们的选择就是随波逐流，他们的选择就是和他们周边生活的那些外邦人，像他们一样的去生活，去拜他们所拜的神，以至于他们没有办法活出神的选民的这样的一个的特质哈。但是其实如果大家看《申命记》，就会发现，其实，在《申命记》的时候，神一早已经说了，如果你们到了那地，你们想要立一个王，像四围的国一样的话呢，如果真是到了，你们会做这样的事儿哈，那你们的王应该是什么样的？也就是说，在神的心目当中，哈，是你是可以立王，但是这个王的特质是要跟列国不同的。和列国的王是不同的，所以这个王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合神心意的王是什么样的？不要为自己加添马匹，不要为自己多立妃嫔，不要为自己多积攒金银，你要好好的去读律法书，好好的遵行神，你要敬畏神，不要向你的弟兄心高气傲，你要在这个中间，守神的诫命，等等。这样的话，你和你的子孙就可以在这个以色列的国位上去长久。所以我们去看到神的这个标准的时候，再去看扫罗王和大卫王，包括之后的王，你会发现他们生命当中，特别扫罗和大卫，可能在生命当中的某一部分，他们还是有活出了这一点的特质，但是在生命当中很长很多的时候，他们是没有办法活出来哈。其实也是，从这里我们也看见，这一个的王也是指向那一位耶稣基督。好，那我们就继续具体去看扫罗。那神就为他们拣选了一个王，就是扫罗嘛。那扫罗一出场，他是便雅悯支派的，这个人呢是很健壮又很俊美哈，身体比众民都高，但是他呢一开始还是你可以说他很谦卑。但是你也可以说他是可能是有一种的自卑在里面，他觉得他的家族是整个支派里面最小的，他又是这个支派的里面，他们家又是这个支派里面最小的，所以他觉得他，就 Summer 说要高丽他的时候，他是觉得自己好像很不配哈。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10章的6节，就是当神要拣选了这个人的时候，在旧约的时期，神的灵就会跟他同在。可是当神的灵感动他，跟他同在的时候，他就变成了一个新人，他就变成了一个新人。所以你会发现，当他后期，撒母耳告他做王的时候，其实当时有很多人就是不看好他的，不会向他献礼物的，但是他也不介意，他那个时候他也不介意。等他打了胜仗回来的时候，就有人说：“哎，你看你现在已经打了胜仗，当初那些，不看好你的人，又不尊敬你的人，不向你献礼物的人，你要不要把他们给都杀了？”扫罗王说：“不要杀他们，这个是一个庆祝的日子，不要杀他们。所以回过头如果去对比的时候，就是在想哈，那个时候真的不是说扫罗本身他的人是多么的好，而是那个时候有神的灵与他同在。”神的灵与他同在，所以到后来，当神的灵离开他， 啊，那也是也可以说是也是一个圣经难题，我们之后也会讲到，当神的灵离开他，有恶魔出来搅扰他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人整个一个很大的一个的变化。那扫罗的罪是什么？扫罗的问题是什么？扫罗第一个问题是私自献祭，他私自献祭，他作为君王，他不可以献祭。那他因为害怕百姓会离开他，他害怕他这个仗最后没办法打。打不成，然后他就自己去私自去献祭，那他没有遵行神的命了，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他很鲁莽的去许愿去起誓，这个我就没有放在这里面去起誓，以至于差一点他要把他的儿子约拿单给杀了哈。那第三个就是在亚玛力人的这个事情上，他没有按着神的心意去灭掉所有的，他留下一些的财物。那他的问题，很大的问题，还不是说他做了这些事儿。他的问题呢，是他为自己找借口，他推脱责任。你看，他一方面他说，因为你撒母耳，你没有按着日子来，对吗？我们定好的日子，你又不来，那我就没办法，我就勉强我要去献祭了。然后呢，这个亚玛力人这边呢，他就说是百姓觉得要有一些好的，要留下来，要干嘛呢？要献祭给神呢。要向神献祭啊！然后说我听了神的命令了，我行了神要我所行的了，所以他没有认识到他自己的问题。我是觉得，其实这个扫罗他并不认识神，他真的不认识神，他里面是蛮自我中心的，他看重的不是神，他看重的是那个王位，他很在乎这个王位。从后期约拿单一直想要保护大卫，那。这个扫罗就是去骂这个约拿单，说你这个人真的是，如果大卫不死的话，这个王位怎么可以到你？这个王位你就不能继承王位了呀？你就可以看见说扫罗他是非常看重他的这个王位的，他很以这个权力、这个王位为他的中心，所以他所有的献祭的举动，好像都成为一种形式，是一个工具，以至于他可以打胜仗，他可以保住他的这个王位。这是他很大的一个问题。当然，他最大的，我自己看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他是按照他的私意在敬拜神，就是他按照他自己的想法，他自己的认为对的方式在那里敬拜神。那我们就再继续往下看，就是讲到的大卫的兴起，因为神已经离开，神的灵离开扫罗了。那神已经拣选了大卫，那就我用了四幅图哈，就去看他的早期的故事。那大卫一开始他是家里最小的，当然他被高最重要的一句经文就是耶和华看人不像人看人，耶和华是看内心，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那大卫就被兴起来。大卫在诗篇二十七章有大卫的一个祷告是说：我的父母离弃我，但是耶和华却收留我。所以我想他在那个家庭的成长，他自小的成长，他里面有个很深的感受，就他在家里不被重视，不被父母看好，所以他会说耶和华，父母离弃我，但是耶和华收留我。他去跟歌利亚打仗，这是后来。那他是先，因为我们说圣经上说恶魔就来侵扰这个扫罗嘛，他就人很混乱，那就有人给他推荐说。可以请一个会弹琴的人来，那最后他们就请了大卫来。大卫弹竖琴的时候，这个扫罗就安静下来了，他里面的灵就安静下来了。那这是初期，其实扫罗，大卫在扫罗的面前还是挺蒙喜悦的。那到后来是这个非利士人的歌利亚前来挑战的时候呢，那大卫就出战。大卫他当时对着歌利亚所说的话，也是让我们看见大卫他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他说：“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你来攻击我是靠你有这么多装备。”他说：“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他说：“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所以他也是一个很高举神、很认识神的人。那当然，那个转折点是在哪里？后来那个转折点就是他打了胜仗回来之后，妇女们的赞美。就是我们说那个赞美也是试炼人的哈，就是我们之后学习赞美的时候也要分场合。他这个赞美就是扫罗杀死 千千大卫杀死万万，这个妇女们的赞美就可以说是彻底激怒了扫罗。扫罗里面那个嫉妒就已经不再掩饰了，就是这样子的爆发出来。然后他就说什么，扫罗就说啊，万万归大卫，千千归我，就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所以从那开始，这个扫罗就是定义要杀这个大卫了。所以大家仔细去看那个经文呢，你会发现其实它前后是有一些的对比的。就是那个对比是说什么？就是说有恶魔临到扫罗，而神的灵呢却与大卫同在。扫罗是混乱的状态，而大卫呢却是凡事做事是精明，做任何事情都是精明能干。我们会看到这一个非常的清晰的一个对比。我们看到神就是已经定义就是要拣选这个大卫，然后来继续承继这个王位，继续这个王位。所以其实在这里我是说有几个的问题哈，问题我想稍微解释一下，就是如果大家看到那个经文说有恶魔从神那里到了扫罗的身上，其实我们会有一些问题的，怎么会是恶魔？怎么会是从神那里到了扫罗的身上？我稍微有一点解释，我也查了一些的资料，就是有一些的圣经学者有不同的解释，讲到说这句经文的意思，并不是说好像上帝制造了邪恶，就是从神那里还会有邪恶出来哈。而是说，当神将他的灵从扫罗的生命当中撤回来的时候，神的灵不再与扫罗同在的时候，扫罗呢就陷入到一种的恐惧和某种的病态的里面，就他里面有一种极大的害怕，有一种被弃嘛，觉得，所以他心里的那个压力非常大，导致他精神上有很大的困扰。所以那里的恶魔呢，可以指向是说扫罗内在的一种的嫉妒也好。猜忌也好，绝望也好，那我更喜欢的一种解释就是我刚刚所提到的，是一种的对比，很强烈的一种的对比，就是让我们看到一种权力的转移，神的灵就是这样子的与大卫同在，让我们很清楚的看见扫罗的衰落和大卫的被兴起，显明神自己的旨意哈，在这中间，所以我想是说。我们在读到一些这种的令到我们好像觉得有些困扰的经文，特别涉及到神的性情的时候，我们就一定不能从单单这一句经文去看，我们是重新要回到整本的圣经的启示里面去看这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所以我们看见大卫在24、26整个的过程当中，18到20章，讲到的。他跟扫罗的关系，从被喜悦到后来就要被追杀等等，在这个过程的里面，其实大卫有2次的机会是可以杀扫罗的，24章、26章有2次的机会是可以杀扫罗的，可是大卫没有。大卫不杀的原因是因为他敬畏神，他说这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不能够伸手杀他。他不杀他的原因是因为他说他把他自己。交给神，他说神，他要让神自己来伸冤，神为他伸冤，让神亲自的去鉴察这件事情，让神在他们中间施行审判，这是26章，讲到的。我们看见这是大卫，他把他自己的生命交在神的手里面，因为敬畏神，所以他不伸手去杀害这个。耶和华的受膏者，所以扫罗是以恶待他，扫罗自己讲的，我以恶待你，你却以善来待我，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大卫整个的生命所呈现出来的呢，其实是很像《申命记》里面所呈现的那种一个属神的人的一个生命的样貌哈，但是这不代表说大卫是一个很完美的人，我们说大卫是一个乐于寻求神、勤于寻求神的人，所以如果大家去看诗篇，其实大卫很多的诗篇是他在被扫罗追杀的时候写出来的，其中就有一篇的话，56篇，我们就举一篇，56篇，如果大家去读的话，里面充满了 他要去寻求神，他要依靠神，他在那里赞美神的这样的诗句。所以啊，大卫在那样一个被追杀、困苦的环境的里面，逃亡的日子的里面，他可以持守他在神面前的纯正，不是因为他这个人有多么了不起的地方，而是因为他那个时候是常常的寻求神，他是把自己常常放在神的面前，他把神放在他的面前，以至于他在那个的生命的时刻的里面、阶段的里面，他没有做得罪神的事。啊，他跟神之间有更好的关系，反而也是让他更多的去认识到神的信实，看到神的大能哈。好，那我想我就这边我就不去继续多说。好，回去一页。那我们说撒母耳记上呢是结束在扫罗的死亡嘛？那扫罗死了，撒母耳记下呢就接续大卫得知扫罗死亡的这个消息之后呢，大卫的反应就不是那种感到很痛快哈，神好像为他复了仇了，没有，他是为扫罗、为他的儿子约拿丹、他的好朋友约拿丹做哀歌。其实这也是让我们看见扫罗他生命的一种的品质哈在里面，那撒母耳记下整个的大纲呢就分成三个大的部分，也是，1到10章讲到整个大卫王朝的兴盛，按着神的心意，他就是，他开始是一开始在这个犹大地，就是在希伯伦这个地方，他做了7年0.6个月的王。那到后来，他全国统一，他做了在耶路撒冷做了33年的王。那后来中间很大的一个部分就讲到他的失败，他的失败是从他个人的失败开始，然后以至于他个因为他个人的失败，整个家庭被撕裂，国家就也陷入到这种的危机。那当然最后的一个部分讲21到24章这个部分，我们说是大卫一个生命的结束，而这个部分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结构。我们之后会去在后半结束的时候我们会去看哈，那我在自己看的时候，我就觉得人的起心动念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看见大卫王，他自己在他自己的宫殿里面的时候，神使他的四围都很安静，他没有仇敌来攻犯的时候，他里面有一个的想法，就是他想要把神的就是想要为神建殿呐，简单来讲。而神呢，就悦纳了他的这个心意，好，神就悦纳了他的这个心意。那于是乎呢，到了第7章呢，神就与他立约了。其实这个部分也有一个的结构，我们之后也会再去看。神就跟大卫立了一个约，就是我们说的大卫之约。这个大卫之约，我想我们读一下吧。我来读哈，你受数满足，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这是神向着大卫所立的一个约，是与他的大卫的后裔，不单是与大卫，也是大卫的后裔所立的这样的一个约。啊，既或他们犯罪，只要他们回转，之后我们会看。我觉得读圣经真的要很仔细的去读。如果看到后面的所罗门，那个是后话了，到列王记了，就会发现一开始神对所罗门讲的话是说，你遵守我的律例，我就会怎么样。可是到后期他开始有一些的走下坡，我们说又走下坡。后面除了你遵守我的律例，我要怎么样祝福你，又加了一句：你若不遵守，我就怎么样。就是你会看到这个这中间， 其实透过这种的写下来的文字，其实让我们看见，就预示着所罗门之后他会有一些的事情会出来，就他离弃神嘛。那当然，扫罗大卫在这个地方也跟神有一个的回应啊，回应神也是在这里再一次的确立说，谁才是治理以色列的神呢？谁才是以色列的王呢？大卫。啊，这个就是说，万军之耶和华是治理以色列的神，可以说到这个地方啊，大概到，可以算是一个小节的一个部分吧，就是基本上前面都是很兴盛的嘛，很顺利的，很蒙福的一个阶段，但是到了接下来的11章开始，撒母耳记这个大卫啊，就个人呢就因为他个人的罪，以至于接下来刀剑不离开他的家啊。那个这个故事我们都很清楚了。他，这个与拔示巴的事情，然后因着拔示巴杀了他的先生，然后后来被约拿单指呃被约呃拿单先知指责，然后他的悔改，他的悔改。这个是我们都很熟悉的一个的故事。那我在这个他的这段的故事里面呢，我就看见是说。大卫和扫罗的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当先知拿单去责备他的时候呢，他没有为自己辩驳，他知道他自己得罪了神，然后他就向神悔改。所以诗篇51篇是大卫因着这个事情的一个悔罪诗，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个诗歌。那当然，他的悔改回转，神也赦免了他的罪，但是呢，那个罪的破坏力和影响力是在的。那个影响力，而且是非常大的。我想这是在提醒我们，是说我们不要轻忽罪，我们不要轻忽罪。特别是今天，对于我们基督徒，我们有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中保，有耶稣基督为我们的宝血遮盖洗净，我们更不能够轻看这个宝血去随意的犯罪，随意的犯罪。所以，我们其实需要常常祷告，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因着自己的软弱去。就是这样的，就去任意的犯罪，我觉得这句话很重要，就是拿单对大卫说的，因为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这是提醒我们说，不要觉得我犯罪了，就是我和神之间的事情，没有人不知道，我们知道有灵界的存在，你知道他大得亵渎的机会，神的仇敌在那里亵渎神，因为神所兴起的仆人。神所拣选的百姓在那里犯罪得罪神，这就让我想起，我想起有一位神的仆人哈，我就不提他的名字，他自己是说他在自己在癌症手术前，他有一个的祷告。对，我自己在预备的时候就想到他的这个的祷告，他说神呐，我不在乎我还有多久的时日，但是我求你一件事，不要让我失去信心。不要让我在你的仇敌面前让你蒙羞。我当时听到他要祷告的时候，我就，因为很少会有人在面对疾病的时候会有这样的祷告，觉得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提醒。所以我在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就想到了这个的祷告。我们看到是说，就是我们常常要有的祷告，就是求神让我们不要羞辱。不要羞辱神，不要因着我们的软弱无知而羞辱了他的名哈。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刀剑不离开他的家。接下来的整个的撒母耳记下，你看到的就是他家庭里面的撕裂。大卫的儿子暗嫩玷辱他的妹妹他玛，然后呢，又因着这样的一个事情呢。他的他玛的同胞兄弟亚沙龙就想办法杀了暗嫩，那因为这个事情，亚沙龙又逃走之后呢，当然他后来又回来，回来他也没有和大卫也没有跟他和好，大概有2年的时间，大卫都不见他的儿子。那后来亚沙龙就反叛，大卫又逃亡，他这次逃亡就是逃亡他儿子的追杀啊，他又逃亡。那所以整个的家，整个的国都是陷在一个很混乱的撕裂的一个的状态里面哈。那这里是扫大卫大概的一个扫罗和大卫的一个的对比啦。 大家可以去看。我想我刚刚也稍微讲了一些，我就不再去多讲了哈。那我们看见，我们说大卫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王。那毕德生牧师他在一本书里面，他就这样的评价大卫哈，他说他是一个糟糕的父亲，不忠的丈夫。如果只是用历史的观点去看呢，他就是一个很有才华，他可以作诗嘛，作诗有才华的一个野蛮领袖啊。他说，但是他的重要性不在乎他的道德和军事能力，而在于他对神的经历和见证。他生命中的每件事都与神有关。大卫的故事给人一个不完美的真相，让我们看见人怎样被塑造，神怎样介入人的处境。就是，其实特别在旧约，我们去看呈现很多的人物，给我们呈现的都不是一些英雄的传记，不是一个完美的道德上的伟人，而是一些有血有肉的人。他们是怎么在他们自己的人生路上，在他们的软弱的里面，他们与神相遇，他们的生命被神塑造。当然，我想在这个方面也是，预指着我们。那一位真正合神心意的王是谁？是大卫的子孙，是耶稣基督。因为只有他才能完美的呈现神的心意，他完全的活出神的样子。好，那最后一点时间，我们就看一下。我说有一些撒母耳记，它有一些的结构在里面，文学的结构其实是传达了一些的信息在里面的哈。那特别在21到24章这个的结构的里面，你会看见是一个。我们也可以说它是一个三文治的结构，就它中间的那个部分是最重要的一个核心的，它要传达的一个信息。那到了21章一开始，就讲到说神发怒，因着神发怒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国内出现饥荒。那为什么神发怒呢？你去看经文就知道，原来是因为扫罗呢，扫罗王去杀了这个畸变人。因为畸变人在士师记的时候，士师秉政的年代，畸变人他们就说我要归向你们以色列人，我可以在你们中间做你们的仆人，挑水，但是你们不要杀我们。当时以色列人就跟这个畸变人立了誓了，起了誓了。可是这个扫罗呢，就大发热心，因为这些畸变人是亚摩利人嘛，他就去要杀。那神你就做不公义的事嘛，所以呢，因着扫罗王的这种的愚蠢，过犯，以至于全国遭受这个饥荒。所以，我们看见王的行为、王的一个决定、王的选择，不单影响他个人、他的家庭，他是影响到整个的国家的哈。那到后半部分的24章，又是大卫王，耶和华又一次的发怒，是因为大卫王。大卫他做了一件什么蠢事呢？不能说，就是他又数点人数，数点人数。其实圣经当中很多次提到数点人数，不是每一次神都不喜悦的，但是这一次神不喜悦，因为他这次数点人数是要显示他自己多有实力，是一种骄傲的表现，所以神不喜悦。所以当然神很怜悯，神给他3样的灾让他选，最后他说我愿意落在神的手中，因为神有丰盛的慈爱和怜悯，所以他就选了瘟疫，国内有3日的瘟疫，这是讲到大卫的过犯。你看到它是一个对应的关系，就讲到这个王的统治、王的行为对整个国家的一个的影响。那这中间讲到了勇士的名单，跟随大卫的勇士的名单，也是让我们看见说，大卫他可以成功、可以兴盛，其实不是他一个人，神也在他周围兴起了很多忠心的将领，在他的生命当中啊，甚至如果大家去读23章的时候，甚至有的说。我为你死，舍命都可以。可是他那个中心点是什么？那个核心是什么？核心就是大卫在22章和23章在这个地方的颂赞以及他的回顾。22章他那个，大家去读就看到说谁才是以色列真正的王？神才是。借着这样的一个结构，其实我们说，撒母耳记是。在希伯来的书的划分当中，被放在先知书的里面嘛？那个先知书的意思是什么？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上帝在说话，上帝要透过这些的书卷记录下来的，对他的百姓说话，提醒他的百姓到底谁才是王，神自己才是王，也是让我们看见是说， 这个大卫王室的存在，不是在于勇士的力量，不在于勇士的力量，也不在于你王犯错了，你有政治上你的失败所带来的这个的伤害，你是失败也好，还是你有勇士的武力的帮助也好，等等，都不在于这一些。他的大卫这个国位的坚立是在于中间的这个部分，在于大卫敬畏神，在于神是这个王，在于神他要坚定他自己与大卫所立的约。这个是5到8章的那个部分，也是有一个同样类似的一个的结构，一个结构。那个中心点讲到是说，大卫那个时候他起心要为神建殿，他把约柜接到耶路撒冷，然后神就跟大卫立约。所以在7章神与大卫立约，到了23章是大卫在那里反省。大家如果去读那个经文，是大卫在那里反省神与他所立的这个约。所以23章，我这边有经文打出来了。23章3到5节就说，这是大卫自己的祷告。他说：“神却与我立永远的约，这约凡事坚稳。所以啊，我们啊，这是我们看见啊，整个最后还有一个，就是整篇的撒母耳，整卷的撒母耳记，就是有一个的呼应的这样的一个框架。是帮助我们去明白什么呢？就是从哈拿开始求子，一直到大卫王朝的建立，这一整个的历史，我们去看的时候会觉得很混乱，很混乱。可是呢，几乎是在这样的一个的里面，神的信实，他的应许，他的约呢，就是不会被废弃，会去这样的实现，是让我们看见说。神他始终他自己是那个掌管历史，他也会去坚立他自己的受膏者哈。好想这是，我在这个预备撒母耳记的时候所领受的，就和大家有一些的分享这样子。那就所以就很盼望大家自己回去再读，可能再自己回去读，再去细细的品味经文里面的，他的那个。对比也好，这个结构里面所呈现来出来的那一种的神的心意也好，可以帮助我们更多的去来认识这位神哈。那我想接下来的时间就给大家我们一起讨论。第一个问题就是以色列人要求一个王像列国一样。我们说以色列人常常在这个跟随神和随波逐流之间，他们就是随波逐流了，他们就是跟着外邦人的偶去拜偶像了。那我们今天呢？我们是不是也会面临这样的试探呢？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一个的选择呢？那扫罗的失败对我们有什么提醒？扫罗的失败对我什么提醒？我自己在预备的时候，我觉得扫罗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按着他自己私意敬拜，他其实真的不认识神，他表面上是在敬拜神，在服侍神，可是他内在里面那个神不是他的王。神不是他最渴慕的，那大卫的人生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启发？我想我们可以在小组的里面去有一些彼此的分享和交流，好吗？那我今天就分享到这儿了。